风声雨声读书声，故事天天在发生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醒目一拍说故事。
洞房之夜，新娘失踪，新郎失踪，黑官验尸，漂亮新媳妇却变成了白胡子老头，怪事接连发生，真相扑朔迷离。敬请关注《天下故事会》古代奇案系列剧《水塘乡走失》。
你说这事怪不怪？明明新媳妇杏花死了，装到棺材里头，结果开棺一验尸的时候，杏花没了，变成一个老头，而且非常凄惨。老头脑袋上有个大窟窿，那脑浆子崩的哪儿都是，谁瞅着都得皱眉呀。您说这怎么回事？杏花死了怎么能走啊？人哪儿去了？事儿不知道。这老头是谁呀？谁也说不清道不明。这老头怎么死的？凶手是谁？不知道。负责这案件审理的郑大老爷郑知县呢，脑瓜仁都疼啊。这尸首检查检查怎么回事？仵作一检查，回老爷，被钝器击伤而死。你看这脑袋上这窟窿是用钝器，不是斧子就是榔头砸到这后脑勺上了，所以才出现这种惨状啊！全记录在案，记录在案，干脆就把这死尸就搁这棺材里了，就地先掩埋，这个案子列为悬案，没法结案，就这地儿把这土又找了个小坟头，把这无名的老头就先埋到这儿了。知县上了轿子，回到衙门，把被告、原告、都带来了，重新又审理了一遍，依然是没有结果。最后知县断案了，我说老杨头在。事情出在你们家，你儿子在新房之中逃走，现在下落不明，非得把他逮回来才能真相大白。但是你是当爹的，这对不起，不管你冤不冤，你得替你儿子顶罪，在你儿子没抓捕之前，你就得下狱去受苦啊！啊，来人！压起来。老杨头倒不倒霉啊，本来挺好的日子，给儿子办喜事是高兴的事儿，没过几天蹲监下狱，手肘脖链套上压下去了。然后知县又告诉田宝山，你暂且先回家听信，随时等候传讯，
是老爷，求老爷早日破案给我做主啊。
下去吧。原告被告都做了处理，然后知县撒下飞迁火票是海捕的公文，到处缉拿杨继忠。杨继忠失踪了，官儿就想了，非得把他找着，这是问题的关键，才能真相大白。一切处理完毕，官儿也退堂了。但是没两天，府里他知道这事儿，因为属于奇案，谁也说不清也道不明，知府大人把郑知县给找去了，就问他，在你的治下听说出了个奇案，你说说经过。大人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知府听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，跪下，这可是奇巧的案子啊！你无论如何要把案件给破了，估计我对上差也难以交代。是是，大人您放心，我一定及早破案。这郑大老爷跟吃了苦瓜一样，回去了吃什么都不香了，日夜考虑这个事儿，每天都把抓人的人找来进行汇报，找着没找着，没信儿，找着没找着，没有，扩大范围，除了咱们望海县之外，跨县也可以通缉， 无论如何及早把他抓住。
是是是是是，
一日两，两日三呐、啊，光阴似箭，一转眼从案发到现在就过去一个月，正好在一个月头上，这知县大老爷正发愁呢，唉声叹气呀。夫人在旁边就劝他：“老爷，别愁坏了，事情迟早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。”
我也知道啊，
但是人家上差不答应，哭主不答应，我夹在中间呢，破不了案子，我怎么交代我呀？我这官不白做了吗？这一旦申报到京城，我得担责任，这纱帽我都保不住啊。那老爷也别急坏了，哎，正说话的功夫，当差的进来了，回老爷，给老爷报喜了。知县一听就愣了，何喜之有？回老爷，咱们通缉的那个小子叫杨继忠吗？啊，来了，现在何处？他自首到案，现在在外边呢，在班房里的暂时扣押，就等着大老爷您决断呢。哎呀，哎呦，知县一想，这事怪不怪？他怎么自己又回来了？一个月他到哪里去了？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
刷牙我用闪亮牙洁素，早晨刷日用，
晚上刷夜用，24小时持续保护。
科学刷牙，日夜全效。联合闪亮牙洁素，让牙齿更健康。
家有儿女，
常备优卡丹，
专治儿童感冒。
傅云杰给我持久的滋润，加倍的保护，洗洗更健康。
谁用谁闪亮，人和闪亮滴眼露。
谁用谁闪亮。
河北中医肝病医院23年专业治肝，河北中医肝病医院永远与您肝胆相照，风雨同舟。03118876666。
20年品质，贵在专业。石家庄华康癫痫病医院，电话03118566688。
身心一触即发，善恶一念之间。借你一双慧眼，揭开千古谜案，真实的恩怨情仇，难辨的善恶正解，重重的疑云密布，层层的抽丝剥茧。河北卫视《天下故事会》古代奇案系列新春登场，亲情致献。失踪多日的杨继忠投案自首，县令喜出望外，他觉得找到了这个最关键的人物，一切都能水落石出了。可是事情真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吗？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水塘乡走失第二回正在播出。
您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？哎，知县正发愁呢，正找不着这个杨继忠呢，他自己自行投首来到县衙。哎，真说一句白话，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！哎呦，官都没想到啊，立刻升堂带杨继忠。时间不大，杨继忠被带上来了，当堂跪下。官啊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能有2分多钟察言观色，在这打量着杨继忠。抬起头来看看杨继忠的五官，再看杨继忠挺惨的，跟个要饭花的差不多少，那衣裳一条一条的是泥滚铅球啊，满脸的滋泥，发髻蓬松，但是也看得出来这孩子长得不错，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也看得出来是个善良的人，不像是杀人的凶手。咱们一般说起来，杀人的凶手都横肉，满脸横横肉，呲牙咧嘴，其实也不完全那样。但是当官的有经验， 净审问犯人了，什么样的犯人都遇上过，通过望闻问切也看得出来他不像是凶手，其中肯定有隐情啊。杨继忠，小人在，我且问你，洞房花烛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，这一个月你到哪里去了？你都做了哪些亏心之事？是怎么害得你的妻子还不如实讲来？两旁当差的拿着刑具往地上一蹲，威武，那意思不说实话，不是挨棍子就挨板子。那个年月可了得，到衙门是三罗殿呢，把这杨继忠吓得浑身立抖。老爷，老爷容禀啊，老爷容禀，小人冤呐、啊，我没害我的妻子。你不要紧张，只要你说了实话，就免受皮肉之苦。说说怎么回事？老爷容禀。哎，他也没隐瞒，他就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。大堂上官儿静静地听着，一边听着一边察言观色，看看你是不是 说谎话。旁边有两个人做记录，把口供如实的刷刷点点全记下来。连堂上的站堂的差人也静静地听着，因为这个事儿蹊跷。那么说了半天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杨继忠是不是凶手？不是。这事儿出了件怪事儿，因为洞房花烛那天杨继忠特高兴啊。平时呢他管媳妇儿姓花叫姐姐，多少年有感情了，现在一旦成为夫妻是非常恩爱。你想想，洞房花烛夜这是个好事儿，小夫妻在一起睡觉能不高兴吗？就过了性生活，这东西非常正常，人之常情嘛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杏花啊突然背过气去了。要老人有经验的给下了个词儿，说叫什么呢？说叫烟脱，说句白话就是刺激的过度了，因此当时休克了。休克就是一种假死，其实没真死，就背过气去了。可是继忠呢，十几岁的男人没有一点经验，一看媳妇没气儿了，可把他给吓坏了。他呼唤了几声也没叫起来呀、啊，他脑袋嗡嗡直响。我的个妈呀，我怎么贪了人命了？哎，像那个你出去找你爹妈，让你爹妈帮着想想辙不就得了吗？有那么句话，人慌失智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，手脚没地方放了。他一想，我贪了人命官司，说不清道不明啊！我要在家，我的父母也受牵连，干脆我跑吧。你说这糊涂蛋，你跑什么呢？他懵了，穿好了衣服，蹬上鞋，把后窗户开开，跳出去，他跑了。他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哭吧。觉着自己跑的是越远越好，后来他钻进大山，进了树林，吃什么呢？没的可吃，实在扛不过去了，看了看没什么危险了，附近有人家就敲门讨口吃的，有时候是一点东西吃也没有，渴了找块地方有水的地方捧几把就喝点，晚上就睡在树林。后来一个月了，他一打听啊，这个事儿谁都知道了，家喻户晓，凡是人们坐在一起都谈论这个奇案。后来他听说他的老爹为他蹲监下狱了，在牢房里受苦啊。哎呀，这继忠是个孝子啊，心说爹娘生养我一场，一点计都没得着，反倒我给老人找了这么大的祸害，老人围着我去受罪，我在外边漂流着，这于心也不忍呢、啊、干脆我回去吧， 我自行投手到案打官司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我得把我老爹换回来，这我就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。他呀盘算了三天，最后一咬牙下定了决心自行投手。官问他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郑知县在上面听着，一听是真的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嘛，真的假的一听严丝合缝。他这个年纪，他遇上这种事儿，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呀。但是做官的不能说这话呀。行，好好好，我再问你，棺材里头那人变了，不是你媳妇儿，变成个老头，还有胡子，看样子能有50来岁，那是何人？说。季忠一听懵了，老爷你说了些啥呀？我不知道啊，那我上哪儿知道去？不，我说不清楚，老爷我冤枉啊。你季忠就琢磨，怎么还中间有这么个插曲啊？怎么换了人了？那我媳妇儿哪儿去了？难道死尸也有人偷不成吗？哎呀，他脑袋嗡嗡直响，是心乱如麻呀。官儿一想，可能是两回事儿，两回事儿。杨继忠啊，你来了很好，能够争取减轻处分，但是这官司远没有结束。哎，你是个孝子，可以把你爹给放了，你就得蹲监坐狱。弄不好就得丢掉脑袋啊！你就认命吧，来啊，把他收监入狱，那能不压起来吗？把他压起来了，把他老爹给放了。他老爹上了堂，赶紧叩头，多谢大人明断，多谢大人明断。哎，跟你说清楚啊，你儿子回来了，我已经审得明白了，他所说的话迟早有一天你能弄清楚，你可以回家了，但是不能远去，随时等着传号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好吧，下堂去吧，把老头给放了。
此案被称为奇案，不只因为他的奇，更因为他的巧。案发的阴差阳错，案破的更是匪夷所思。就在老杨头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时候，事情忽然有了转机。天下故事会古代奇案系列之水塘乡走失第二回正在播出。
老杨头杨发被释放了，儿子被掐监入狱，老头回到家了，见着老伴儿哭不，可是高兴不起来呀、儿子还在监狱里的准备着受刑呢，啊，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呢。两口子是顿足捶胸，一个劲儿的难过。为了使儿子少受点罪，怎么办呢？就得百般打点呢。旧社会有句话：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理拿钱来。那官好对付，底下那办实事的人不好对付。那牢头禁足，那黑着黑的，没事就收拾犯人呢。你家里要心疼了，你就得进贡。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，就吃这碗饭的，所以就得打点。老头老太太把家里的比较值钱的东西、现款全都拿出来，是上下打点的。你说他们家能有多少钱呢？日子过得比较殷实，殷实就是吃喝不愁。但是摊上这事儿，那就不够用了。一天两天三天，这个案情毫无进展呢，始终查不出来那个死者究竟是谁，成了无头案了。这就耗过去好几个月了，这好几个月把家产也耗没了，坐吃山空怎么办呢？老两口子一琢磨，哎呀，人呐，活着还得干活啊，还得有收入啊，没有收入一天也打不开点儿。老太太就说了，你也别在家待着了，天天待着你不发愁吗？还不如出去散散心，做点买卖挣点钱。 老头一想也对，干什么呢？贩运东西，家里还有不少的货底儿，租了一条船，带了个伙计小三儿，上了船了，出去赚钱做买卖，回来打点官司。一日两，两日三呐，出去有半个月了，没有回家了。单说这天，他们走的一个去处是个河岔子，哎，这船就靠了岸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主仆二人都饿了，需要打点打点。他就跟小三儿说：“三儿啊，我在船上等着，你看看附近有没有饭馆，有没有熟食，买点回来咱俩吃，吃啊，吃完了再走。”哎哎哎，这三儿就走了。老头坐在船头上，看看这看看那儿，一瞅河岔的边上有几个妇女在那洗衣服。哎，有钱难买一个痛快呀、啊！你看人家逍遥自在多好啊，有说有笑。你看俺们家谈的这些事儿，哎，哎，他扭回头往河对岸一看，也有个女孩在那洗衣服。这人一开始哈着腰在那洗衣服，光看着背影，没看着五官。老头就从背影看着。眼熟，嗯，等这洗衣服的女人一甩头发，这一抬头看着半拉脸，哎呦，这下老杨头发现了，这不是我们家杏花吗？啊，杏花，高兴了一半，他又不高兴了，不可能啊，杏花死了。天下的人长得模样相似的很多很多的，杏花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呢？哎呀，看错了，老了，眼花了，这些日子哭的揉揉眼睛，不由自主的还往那盯着看。他一看呢，那个女孩洗完衣服拧干净了，端着盆往回走，正好打了个正脸，离着不太甚远呢。老杨头不看则可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杏花，怎么那么相似？他我还不认识吗？烧成灰我也认得。哎，他还活着，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要找着杏花，这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。老头到了现在不管不顾了，从船上揉一下就跳到岸上去了，提带撩袍。就顺着小桥过去了，迎着面去找这个女人，喊一嗓子吧，站住站住，是杏花吗？他这一嗓子不要紧，那女孩一哆嗦，好像没把盆摔到地上，回头一瞅，爹，真是杏花。